那要怎么办？我是大神，
我是小娟。
过年之后，很多家庭啊，陆续要开始准备扫墓祭祖的时间了。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的是，诶，扫墓不是国历的4月5号清明节，
对，
好，才扫墓。
对，
可是，诶，为什么过完年后就开始有人准备要扫墓？那其实牵扯到我们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方，对的一个习俗不同。
对，
譬如说举例来讲，像漳州人，
对，
好，漳州人呢是农历的初三，好是扫墓。那泉州人，他就是在清明节扫墓。但是有一个族群的人很特别
哦，
就是客家人。
客家人，
客家人他很特别，是他们习惯在农历年后就开始扫墓了。那其实客家人他们扫墓，他们一般都讲贵抓，一般来说就是元宵节，好之后一直到清明这段期间，他们其实有一点类似像择日，他们就会讲好我们什么时间。像我有听说一个是有的是用约定的，好，譬如说元宵后的第一个周日，我们家族就来扫墓，不论下雨还是晴天，反正就是固定那一天。好，那我觉得这是因为也是时代变迁。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我们就挑大家觉得一个方便的时间。那我们就利用那个时间。那么一起来扫墓。
那其实按照客家聚落它所在的平地啊、山地区域，还有现代的周休二日的制度，不同的择日习惯啊，约定好在这个时间呢、啊，比如说元宵后的第一个周日扫墓，晴天雨天前往扫墓，它不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更觉得像是一个温暖的家族聚会。
没错，
所以传统扫墓的时间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有，从前的话有规定说最好是在早上清晨5点到7点这个中间要出发。好，那么所以就是一个卯时的时间。
是，
好，那你看可能五点多东西准备好了就出门了。那到那边可能到扫墓结束，有时候才8、9点。就是看那个路途啦。
哦，
那但可是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怎么说？
因为现在的人会觉得哇、哦、那么早。因为农业社会、农业时代跟现在这种工商业社会、甚至科技时代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不一定要这么早了，可不可以就是下午3点以前啊。
下午三点太阳下山之前扫墓完就可以了。
可以了。
那像传统扫墓有一些禁忌，那让子孙安心，让这个祖先们也安心，有哪些注意的事情？
其实一般来讲，扫墓也是有禁忌的。譬如说举例来讲，我们从前的人都会觉得说，诶，扫墓就是祭拜祖先嘛，所以是敬拜亡灵。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避免在墓地拍照。我觉得这个牵扯到其实我们对死亡是避讳的，而且是恐惧的。然后就会觉得说，既然我们去那边慎终追远嘛，
对，
那其实就是要有一个敬拜的心。
对，
那你随便拍照好像会干扰打扰，就是对不管是自己家的或者是对其他的旁边隔壁的人家的祖灵也都不是那么尊重。
OK，
甚至也不能随便踩踏。
那穿着方面呢？
穿着也是一般会说要比较是素色的。你如果那种很亮很那个，可能也是传统从前人对于到一个死亡，就是面对死亡都会觉得不应该是华丽的亮的大红大紫的。
而且在这个祭拜的时候，我们选择的花朵也是要选，也是要慎选。
一般就是说什么有刺的、带刺的，像玫瑰这一类的就不要。
那扫墓完之后就尽量避免了，避免去别人家去做。
最好是扫墓完回家就是把衣服整个换洗过。会感觉可能从前的人会觉得不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一些好气啊、晦气之类的。
也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那所以老师想请教您哦，传统祭祀文化的改变它是改变了哪一些部分？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真的改变很大很大。因为其实我们传统讲扫墓，
对，
那我们的印象就会说啊，它是土葬，
对，
对不对？那才会有墓可以扫。
对，
可是其实这些年来，我们讲扫墓，其实很多人根本都是到纳古达去，
对，
做一个等于是一个祭拜而已，
祭祀祭拜，
已经没有扫墓这一块了。
对，
那再加上现在不是 环保自然葬、
嗯、
我们就听到更多人说诶、欸、我们是用树葬，我们是用海葬。
对，
那树葬跟海葬、
嗯、
它可能更没有一个具体的存放骨骸的。哦、你说树葬它还可能说诶、欸哦、我到这个树葬区、嗯、可能我们还可以去想象啊，它在土里虽然慢慢的在分解。
嗯、
哦、可是你说海葬它就在海、嗯、海里面甚至就消失了。
嗯嗯、
哦、就是骨骸骨灰骸是很快就没有了。
对。
那所以它根本就没有扫墓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从土葬到进塔到环保葬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它的形式、嗯、扫墓这样的形式、
嗯、
慢慢的也就消失了甚至就改变。
嗯，所以现在祭祀的方式其实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转化啦转型啦比如说就是在线上祭拜。
对。
啊、或者是我们到纳古塔的时候可能就是调一张照片出来、嗯、你也可能没有办法再到你的原本存放骨灰骸的地方。
对
对，那其实就很多长辈会思考说：“啊，我阿内再被拜几代？”嘿，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祭祀的方式，
嗯，
它必须随着不同的好、哦、这个葬的方式就会改变，
嗯，
比如说举例来讲，像有的人会讲说：“啊，那我海葬，
嘿，
我亲人的骨灰。”就撒在海里面，
嗯，
那这样子我要怎么扫墓啊？就没有墓可扫。
祭祀的时候，你要追思的时候，
所以就变成追思跟祭祀，
嗯，
它就不再是会聚焦在有形的，我还要去在的墓地，
嗯，
然后存放它的一个
嗯
骨灰骸的地方的一个清洁或做整理的动作、嗯、就没有了，
嗯，是不是少了这个步骤？
对，那是一个等于是慎终追远的很具象的东西，越来越消失了，
嗯，
好，那么就会像大森你刚刚讲的，
嗯，
可能它就是一个。在网络上追思，可是在网络上追思可能看到的
对
是他个人的资料，
对
我们的亲人的资料，
数位
照片，
对数位的方式记录他，
对
对对对，
但是对长辈来讲就会觉得说啊、天哪，我没有很具体的到一个地方去拜、或者是去做一些敬拜的动作，
对
就会感觉是空虚的。所以这种东西是有一个过程。
那像老师您常常到社区关怀据点去上课嘛、嗯、那是不是有常常有跟长辈们聊到这个话题？
长辈是非常喜欢聊这个话题的。
嗯。
因为长辈他关注的是什么？是未来还能够被拜几代。
所以像老师您之前去学校的案例或者是您到社区关怀据点的案例、
嗯、
您知道说大概六成的长辈他说差不多到一代就没有了。
如果是齁我觉得有分欸像我如果到社区据点是大概70岁以上到90岁这个中间的长辈。
对。
齁 ,70, 80, 90, 这个族群的长辈大概有六成会觉得说应该是他们会觉得只拜一代。
一代就是到自己的子女。
对他就觉得说到子女也就是中年这一代。
可能
40几岁 ,50 几岁 ,60 几岁这一代他们有信心还会再拜。
嗯、
可是呢有 3.5 成的长辈齁、他们会觉得有期待说应该有可能到孙子。
到孙子。
对孙子辈的。
嗯、
因为觉得说应该对他们来讲那个情感还是很浓的。
对阿公阿嬷还是很照顾孙子的。
对,
对
所以他们觉得诶应该可以哦。可是大概有 0.5 成、也就是只有这个不到一成齁、他们认为还是觉得说应该可以到三代吧。三代就是曾孙。
我要叫阿祖啊。
哎对。
哦。
只有这么少的比例、他们觉得还有点信心可能也是一种期待吧。
嘿。
等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40岁到65岁这个中间。
40岁。
那个、像想法又不一样哦。他们就认为说三成认为没有人会拜了。下一代也不会拜了。
嗯。
好然后五成是认为说下一代应该还可以啦。
还可以还会来。
还会来啦。然后但是两成可能齁、有两成可能就会觉得说应该还有两代啦。
到孙啦、啊。
哎，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的社会跟就是我长期我只要上课我都会去聊相关的问题、他们给我的一个回馈。
那大家有没有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都没有人拜了那怎么办？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听到的我觉得会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觉得 那能怎么办？
嗯，
就没有就算了。
嗯，
对，就是会感觉有点遗憾，可是觉得也无奈。
嗯，
啊，但是有另一部分的人就会说啊，不要紧啊，我已经过世了，
嗯，
眼睛闭了，我也看不到了。
对，
管他们呢。
对对对对对。OK， 所以面对这样的状况之下，哈，现代人，老师您建议怎么样来因应？
其实我觉得慎终追远哦，
嗯，
这种精神其实是应该要传承，
嗯，
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看到《论语学而篇》里面，哈，他慎终追远，他不但指的是说我们要一个慎重的、恭敬的心来办理父母的丧事或者长辈的丧事，
嗯，
其实祭祀的部分也讲到说，其实要诚心的追念远祖。好，那我会觉得是这样子哦，就是祭祖它本身，其实它也是在提醒我们说，人是要饮水思源。
嗯，
诶，如果没有我们的上上上一代，没有我们的祖先，怎么会有我们？
嗯，
所以每一个家族它都有它的历史，一定也有它的故事。
嗯，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慎终追远的这种精神，其实还是。我觉得不管透过教育透过什么其实应该是要意识到它是一个重要的。
嗯，
因为你看我们也会重视历史啊。
对、
哦、
没有错。
那所以我觉得它是要被重视的。
嗯，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透过教育还是很重要。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我们看到小学生啊。
对。
诶、从小开始其实就是透过教育来告诉他，
嗯，
哦、那么我们这个慎终追远的意义，
嗯，
可以多去做一些强调，
嗯，
但是我觉得形式的确是可以改变啦、
啊，嗯嗯，
好、
嗯
哦，所以即使我们不再扫墓，哈、哦，不再这个有这种具体的骨灰海的祭拜，可是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嘛，
嗯，
哦，其实不要拘泥在我们一定要传统的扫墓，可是其他的。那种祭拜的精神、祭祀的精神，可以让它多元的发挥。
嗯，
然后再来，我其实我也蛮鼓励说，每个家族其实我们当我们扫墓的方式改变了，
嗯，
好、哦，我们一样去秉持那个精神，我们就是把这个清明节或者是我们去约定的时间来做一个、
嗯、
祖先的一个追思、
嗯，
甚至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做族谱。
嗯嗯嗯，
哎、
嗯，
去记录哎我们某一位先人。谁他做了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哎也蛮有意思的。
嗯嗯，
就是用各种其他的方式，不管是记录的、影音记录，各种方式来记录整个家族的一个、一个过程。
嗯，
好、
嗯，
然后好的，
嗯，
以及很值得我们好、去跟他学习的也很好。
嗯 我分享一下我们家族的案例，就是每年到了清明的时候，
是
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塔葬的。之前的亲人，
是
那我们就比如说去祭拜完之后，所有的亲族大帮、几帮、三帮全部集合起来，我们就会举行一个聚餐，
是
我们就一起吃个饭。那也利用这个时间点，把所有原本是可能因为工作分隔在两地的所有的亲人，这个时刻全部聚集在一起来，
嗯、
这是一个凝聚的一个时刻，还蛮好的，
好
就聚起来吃饭这样。不过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这么幸运，因为现在是高龄少子不婚不生的时代，现在已经正式来临了、哦、
是
老师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案例？
嗯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的确是对于这个慎终追远、
嗯、
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会感到困扰。
嗯，
好，那我讲几个案例哦。
嗯、
那譬如说，我曾经在一场演讲，我去碰到一位60多岁的女士。
嗯，
然后这位女士呢，她就很苦恼。为什么苦恼？因为他们家就是三个姐妹。
嗯，
那三个姐妹，一个妹妹在美国，一个妹妹在南部。
嗯，
这两个妹妹很直接跟她说：“以后我就不拜了。”
嗯，
然后她就其实是很烦恼。
嗯，
然后她又很蛮惊慌的，因为她说她的爸爸已经90岁了。
嗯，
那爸爸都已经年老，甚至于其实她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再去做这些祭拜的事。
嗯，
所以就落到她一个人身上。然后他其实讲一讲他还哭了耶，
嗯，
因为他说怎么办，他的爷爷跟妈妈他还是土葬，
嗯，
然后他现在自己身体不好，好，然后精神状况也不好，他说他连扫墓都没有办法，所以清明节他就很焦虑，
嗯，
哦，非常焦虑，然后后来他就问我很多问题，那我最后询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想法？
是，
他说他可能一个做法就是把这个土葬。好，把这个土葬的部分把它来迁出来做环保葬，
嗯，
所以可能未来就会变成是解决具体还要去扫墓的问题。
嗯嗯、
那至于追思，他也觉得如果他不在了，可能就没有了。
了解。所以这个是这个案例。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环保这样的部分。
对，
嗨。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他们会去思考的是，或许祭祀的意义，或者是说做法，会想得更多啦。可能第一个就是他们会觉得是一个或许是简便的，或许是一个觉得符合现代精神的。
对。
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会认为说，哎，追思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
对，
或许不是要这样子跑来跑去的，然后清晨就要出门去扫墓，然后好像哇，变成一个家族的大活动的感觉，然后他们也甚至觉得思念跟追思是可以超越时空，也
是，
不一定要占有土地跟空间，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也会觉得说，哎，可以网络祭祀啊，透过云端空间来做追思，可
对，
能更符合年轻人现在的生活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年轻人真的开始有很大的不同。
对，想念他的时候，只要一上网就可以跟他连上线。
对，
对对对，那像大导演李安的爸爸，好像也是环保葬哦。
是海葬。
哦，是海葬。
所以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其实在民国90几年，那个时候就有媒体记者询问说，哇，那将来要
对。
怎么扫墓啊？可是我觉得，本来方式就可以很多元啦，所以这个大导演李安他就跟这个媒体记者说，我们就不会再是用扫墓的方式，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家族来讲，我们可能就是到海边去思念我的父亲，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讲的就是说，其实，高龄少子不婚不生的年代，来临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祭祀慎重追远，我觉得精神可以把它留下来，可是方式的确也可以依需求、依状况去做适度的调整。
是，慎终追远之，还能再拜几代，那要怎么办？我是大神，
我是小娟，
我们下
我们
期
下次
见。
见。